好吧，这个时候他们同样在那边开始在敬拜神，所以非常美的一件事。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一起能够同心来敬拜我们的主。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爱，你的恩典，把我们带到你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你。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恩，因着你安排你的使者把你这个救恩好消息传播给我们，使得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接受了，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这一切实在是你的恩典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，求恩主你就借着保罗当年的教导，借着保罗当年他自己生命的榜样，来激励我们今天的每个人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，也一起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知道信息非常的重要，一条信息可能就是一条路，小小的信息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。前几天我们在一个姐妹家里有个聚会，聚会完中午聚餐，大家吃到一道菜非常好吃，一个牛肉，那就别的姐妹就会关心地问这做这菜的主人，这牛肉哪里买的啊？这为什么这么好的牛肉？我们有一个得到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跟着可以去买，可以得到它的益处。现在同样很实行团购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团购的好消息，我们可以一起去买，又便宜又新鲜的水果蔬菜。小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便利，生活的方便，生活的益处。大的信息可以改变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，甚至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原来是在厦门大学工作，在那边教书教了八年以后，学校就给我一个名额，一个访问学者的名额，让我在1994年来到德国柏林，那是我第一次出国。到柏林以后，看到外边的世界非常好，我就很盼望我的太太、我的女儿也能够出来。可是我太太跑到北京申请了2次签证，都拿不到，拿不到跟我谈长期探亲的签证。在这种无奈之下，有个朋友就告诉我，说加拿大其实开放移民，我可以申请移民加拿大。听到这消息我就很开心了，所以就赶快递交了申请，同时也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另外一个同学，他在柏林工大也是访问学者，让他同样可以申请。所以1997年我就从德国接触这边的访问学者的项目，我就移民到加拿大，整整20年。那个同学他随后同样也移民到加拿大，在德国柏林的那段时间里面，我是1994年来，玩了1年以后，到1995年，就是柏林工大那同学有一天他要去教会，他其实是也是跟着朋友去的教会，他就约我一起去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天第一次到教会，我们唱的诗歌是神是爱，那第一天的情景给我很大一个触动。也就是那一天，那个同学把我带到教会，完全改变我的生命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个星期天每个主日就到教会去敬拜，整整22年了，没有落下。我也从不后悔我到教会，从不后悔我接受了这信仰，以至于今天我愿意放下原来的电脑的工作，成为一个传道人。因为神让我在过去这22年里面经历到他的慈爱，经历他的恩典，使得我愿意把这好消息、把这好信息传给我们更多我们的同胞知道。当年的保罗也是这样，保罗原来是敌对基督教的，但是后来耶稣基督让他整个生命翻转，他把他整个一生后面的一生全部献给这福音的事业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保罗当年这个教导，我们从三个方面一起来思想这信息。 同享福音的好处。第一方面，受托尽责传福音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再把这三节的经文一起再读一遍，来听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保罗把传福音看成是他一个责任，是一个他出于爱，他甘心乐意做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他说他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今天我们如果是作为父母的，我们知道养育孩子其实很不容易，很辛苦，但每一个父母都是甘心乐意，愿意付出他的辛苦来养育他的孩子。他不会每天在那边自夸夸耀我多辛苦，不会，因为他们出于爱，因为这孩子是他们的，他们出于爱，他们愿意付上各样的辛苦，尽上养育孩子的责任。如果单单只是出于尽责任，有时候是会让我们苦不堪言，但是假如有爱，有爱在背后，那就完全不一样，我们就可以甘心乐意为着尽责任，我们来辛苦来操劳，我们都不怕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辛劳付出的果效。对父母来讲就是孩子的成长的果效，对于传福音的人来讲就是看到其他人因着这福音，他的生命得到改变，他的生命得到神的祝福，不仅他一个人，可以一家人得到祝福，他的孩子得到祝福，他周围的亲人朋友都得到祝福。所以有辛苦有辛劳，他感觉到有赏赐，这赏赐就是看到别人得到益处。当年的保罗是这样，今天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，经历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把传福音作为我们的一个责任，作为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，作为我们出于爱，我们自然会流露出来的一个行动，让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所有的人，使其他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共享这福音的好处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，哦，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犹太人，他为着他的犹太人的同胞，他心里经常伤痛，因为他的犹太人的同胞都不愿意接受耶稣，所以他有一颗心，他愿意他的同胞能够来认识耶稣，能够得到这救恩。他甚至说为着他的弟兄，他的骨肉之亲能够得到福音，他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他也愿意。我们同样有许多的同胞在我们的周围，如果我们真的把传福音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，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。今天在校园里面，在我们的宿舍里，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同胞，我们都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让他们能够因着听到这个福音，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。其实今天手机很方便，借着微信群，我们其实可以同样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借着各种的方法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求神就帮助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那我们愿意把传福音这个责任真正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只要我们存在心里，我们就能够找到机会。 就能够看到神带到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同胞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。盼望保罗当年那个心，那个赤子之心，为着同胞那个心，同样能够激励今天的我们。第二点，我们来看，甘心为普多得人。保罗在这边讲，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的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。第一点，我们先来看，这是这经文第一点，保罗愿意放弃自由，为的是要多得人。就在第十九节这边，保罗原来是自由的，但是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成为众人的仆人，因为他尝过了在基督里面真正的一种生命的自由。对一些福音朋友来讲，有时候在信主之前总是有些担心，一些害怕。害怕什么呢？害怕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就会失去自由。我们知道人人都想拥有自由，人人也都怕失去我们已经有的自由，所以很怕很担心当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就要受很多限制，许多事情不能做，星期天有的来教会崇拜。其实信耶稣，神是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自由。我们经常听说过，对不对？能够去吸烟不是真正的自由，是看到烟我能够不吸，那才是自由。吸烟不是真自由，能够不吸烟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我们教会有一弟兄，他以前喝酒喝得很厉害，经常酗酒，一喝就是大醉。后来就耶稣基督改变他整个的生命，他就跟我们分享，他说成功的戒酒不是说滴酒不沾，真正成功戒酒以后是他仍然可以喝酒，但是他当他不想喝的时候，他酒杯是放得下的，他可以享受喝酒的那个乐趣，那个益处，但是他可以不被酒来控制。真正的自由不单单在我们可以做什么，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可以当我们不想做的时候，我们同样可以不做。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改变，一个益处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可以做以前我们想做而做不出来的事。神教导我们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很想爱人，特别爱我们自己的亲人，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父母，爱我们的孩子，也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，但经常我们爱不出来。我们知道我们要饶恕人，但我们做不出来。信了耶稣以后，神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这个生命，让我们可以做出以前我们想做而做不出来的事。真正的自由是当我们不想做一个事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真正不需要做出来。我们都不想去嫉妒人家，我们都不想生气，但是我们经常不由自主的碰到一些事情触发到我们情绪就出来了。但信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，当然不是说一天一夜之间全部改变，但耶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改变，慢慢慢慢成长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，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有的基督徒心里也是怕怕的，如果我以基督为我的主的话，那我凡事都得尊主为大，我什么事都得听着他的，是不是我也失去了自由呢？ 是不是我也失去了先知呢？是不是我原来我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也做不了了？其实当我们愿意尊主为大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跟着耶稣来走的时候，我们是得到一种生命里面真正的自由，是一种生命丰盛的自由。今天假如你们找到一个著名的教授，是世界这个学科里面前沿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，你们认为是受到了限制呢，还是得到自由？如果你把这个教授看成他的领域，你只能跟着他，只能研究这个领域，只能在他的领域里面来做文章，来做研究，来学习的话，那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限制。如果这教授是做高能物理的，你的研究就只能在高能物理，你就不能去做电子物理。但是反过来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真正跟着这个著名的教授的话，他是在这学科的最前沿，他可以看到这学科发展的整个的前景。如果你跟着他，你就跟着他同样进入这个前沿的领域里面，你只要跟着他给你的方向，给你的题目，努力认真去做，你一定能出成果，你一定能出文章。今天做研究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最怕的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心血，做了很多的实验，很多的研究，到最后才发现此路不通。可是如果你有一个著名的教授，你只要跟定他，你一定能够出成果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愿意跟定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答应过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跟定他，我们就可以享受他给我们一种生命的自由，一种在他里面我们生命一定能够成长，一定能够结出果子的一种自由。保罗当年就是这样，他就是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自由，所以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个人的自由放下来，他成为众人的仆人，他来服侍众人，愿意把这福音传给周围的人，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得到这福音的好处，能够因着这福音他们生命得到改变。所以他愿意放弃自由，为的是要多得人，他也愿意放下身段，为的是要接触人。所以接着的二十节开始的经文，他说像犹太人他就要做犹太人，像没有律法的人他就要做没有律法的人，像软弱的人他就要做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像什么样的人他就要做什么样的人，保罗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传出去，传福音的第一步就需要能够得到接触人的机会。我们知道今天假如你是做销售的话，做销售的第一个挑战就怎么样能够赢得客户愿意跟你说话。今天如果你要联系一个学校，你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学校对你的学历，你的经历感兴趣，他愿意跟你回复你，我们才有第二步的可能来得到这么一个位置。今天如果你要找工作，第一个挑战同样是老板要对你的简历感兴趣。保罗为的是要想办法得到接触人的机会，所以他愿意放下他的身段，为的是要能够接触人。他像犹太人就要做犹太人，他知道犹太人对律法的执着跟持守，所以保罗他不会要求犹太人信耶稣以后就把他们的律法完全放下来。 保罗要他们的是要他们放弃对律法的信靠，因为犹太人以为他们借着行律法他们就可以被称义，但是做不到。保罗今天就让他们看到，只有信靠耶稣基督这条路才可能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、神的救赎。对没有律法的人，保罗不会要求他们要守律法。保罗所做的，为的就是要能够把福音、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介绍给他所接触的所有人。今天当你们交到一个德国朋友，你不会一开始就跟他来讲孔孟之道，讲中国的孝道，他们不明白的，他们根本听不懂。你们知道你们要按照德国朋友他目前对中国的认识的程度，跟他对中国的兴趣点入手，来慢慢慢慢跟他介绍中国跟中国文化。如果这个朋友喜欢旅游，你就可以跟他介绍西安兵马俑、北京长城，很多地方旅游点都可以跟他介绍。如果这个德国朋友喜欢吃中国菜，那你可以介绍中国很多的菜系、很多的菜谱。如果他喜欢建筑，那可以跟他介绍中国许多的建筑的特色，北京四合院、苏州园林、杭州西湖，许多地方可以介绍。包括我们福建，我们福建有土楼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土楼没有。中国各个地方都有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，可以用这个作为媒介来向我们的德国朋友介绍中国跟中国的文化。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知道传福音很不容易，因为人天性不愿意接受福音，我自己都是这样，但上帝实在是爱我们，上帝爱我们，他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福音。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想想，我们今天认识的耶稣，在认识耶稣之前，神借着多少人，借着多少的环境、多少的机会，把我们一步一步慢慢引到他面前。今天神也要借着我们，借着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借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同样可以出去慢慢慢慢把人都引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另外一个人信主，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自己跟耶稣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。但是我们可以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福音朋友他会不会信主来负责任，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对他对这负责任。神要求的是我们尽到传福音的责任，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至于对方信或者不信，不是我们的事，因为只有人神能够使一个人先信。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我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，把我们所认识的这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介绍给我们的福音的朋友。第三点，克己努力成精兵。保罗接着他是用运动比赛这个例子来表明，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一个精兵，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，我们要有一个愿意接受训练、接受装备、一个委身的一种生命。哥林多书信当年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，对于当年哥林多教会那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当然一听就很明白了。因为在哥林多那个地方，每一年就有一次的地峡运动会，每次运动会一开始之前的30天，运动员都会集中起来，一起来集训，一起来训练。他们要接受各种的训练，每天有训练的目标、训练的方向，他们的饮食要节制，很多活动都要受约束。我们都知道运动员的成绩 都是用汗水累积出来的，不流汗没办法拿到好的成绩。我出生在福建漳州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漳州有个女排训练基地，知道是吧？72年，很多年以前了，72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决定要在漳州建这个女排训练基地，所以71年是组建的第一届的女排队，就在漳州这边开始接受训练。这个基地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，对女排来讲，他们一直把它称为是娘家，他们的娘家，经常回去训练。所以就因着这个训练基地，中国女排在80年代得到5连冠。去年在里约奥运会再次得到冠军，已经12年没拿到冠军了，再次拿到冠军。到里约参赛之前的前一年，05年他们15年他们又回到那边去接受训练。训练很辛苦的，训练要放弃很多的东西，放弃他们的时间，集中精力，设定目标，要委身接受这训练。弟兄姐妹们，教会就是神训练我们的地方。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得到神的恩典，经历了神的祝福以后，我们也需要愿意在教会里面接受训练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神有使命给我们，神有责任给我们，我们愿意拿出时间，花出时间来接受这训练。神借着教会给我们许多的资源，有查经班，有主日学老师的训练，像这次我们来，我们都有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老师训练，我们的查经带领查经的训练，各种的训练。我们在德国也有各众华人教会一起集中起来的一些门徒的训练，性的训练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安排的资源的一些环境，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。因为神要我们生命要扎根，要成长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们的嘴巴，当然我们要靠我们的口来传福音，但我们更需要靠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，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，来成为神的见证，来传扬神的福音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教会这群体里面，我们要好好来追求生命的长进，生命的成长，使得我们的朋友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看出真的不一样，看出基督徒真的不一样。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同样要接受传福音的训练，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福音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对运动员来讲，不能单单只接受训练，他需要参加比赛，不然训练就没有意义。不参加比赛，他就不会拿到奖牌，不会拿到奖赏。同样，我们也要走出去。我们的比赛的场所，就是这个社会，就是这个社区，就是这个世界。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生命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奖赏。保罗当年他说，要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奖赏，就是当我们再见主面的那一刻，得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称赞，说我们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。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知道大家的背景不一样，大家来到教会的经历不一样，但今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点，就是神的爱把我们吸引到教会，神的爱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哥廷根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在这边聚集，一起在这边敬拜神，一起在这边领受神的真理、神的恩典。神今天也要借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像当年的保罗那样子，我们愿意为着传福音，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来接受一个传承福音的一个责任，我们得到一个传承福音的一个能力，我们也活出一个传承福音的一个使命。愿主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更多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，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，包括我们那么多的同胞。愿神祝福我们，也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爱你的爱，感谢你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得以来到你的面前，实实在在是你的爱跟恩典，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，舍弃他的生命，他的身体，但他第三天他又复活了，他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的权势，使得今天我们凡相信他的人，我们都得到你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都成为你的孩子。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才能够来敬拜你，将来我们也能够回到你的家，回到你的国度里面。每个人都需要这个福音，求恩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，用你的爱你来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来追求我们生命的成长，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接受训练，接受装备，成为一个委身基督的一个门徒。那我们愿意成为你的生命的一个见证，来吸引，来带领，来引导周围的人同样能够来到你面前，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求恩主你来祝福这个教会，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，每个家庭。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